嘿、hey, 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
哇、wow, 这就是人生
好没默契。
欢迎收听哇、wow, 这就是人生，让我们陪你闲聊人生中的大小事。大家晚安，大家早安，我是凯富，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好，今天没有康纳，所以又是我一个人录。那康纳没来绝对是因为他有事嘛，不然他基本上一定会跟着来录音。所以呢，今天就趁着就我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来跟大家再来聊一下关于我的一些关于股票投资的一些心得想法啦，好吗？那我之前已经录过了一些内容，包含的比如说我觉得从投资领悟的一些人生哲学啊，以及就是为什么要从亏钱我们才能够学到赚钱这一些事情，还有呢就是我还聊过什么，突然忘了。哦，还有就是十个就是新手投资新手啊，你要初入股市的时候你需要知道的一些入门知识。那当然那时候也是写的都是我的心得分享了，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你如果是投资新手也可以看。那当然就是如果你已经是投资老手了，那今天这集呢我邀请你听，但是呢如果说你发现有一些可以补充的东西呢，我欢迎你也跟我们补充一下，那让大家都可以一起学习。当然我今天讲的东西绝对还是心法，因为你要在Podcast 上面你说要讲一些什么比较应该说我觉得心法先弄懂比较重要啦，而且大家开车听这种心法会比较好理解嘛，对吧 ？Right？ 所以呢，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四个，我觉得投资小白必须要弄懂的一些思维盲区，好不好？那在主题之前，我们先来闲聊一下。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一个健身的学生，一对一的客户学生，然后他是一个游泳选手。那最近很有趣的就是，我跟他认识了至少有几个月了，也因为我教他至少也有十二堂课嘛。那教十二堂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开始是从他来上课不是很专注，到现在非常的可以进入状态，然后呢也跟我建立了信任。那主要能够建立信任的原因来自于我每一次上课我都会花很多时间去了解他分心的原因是什么，他是真的不想练，还是说他是真的不想练习，还是说他有其他的问题存在。于是我在帮助他上课的时候呢，其实我常常也放入了一些顾问咨询的方式。当然我是用轻松闲聊的方法跟他聊，毕竟他是年轻人，他是学生，所以你太过正式的话说不定他有压力。所以我是边上课的时候边聊，只是我必须承认就是我跟他对谈的时间是大过于他的实际的训练的内容。那说老实话，在他一开始他还没办法好好进入状态的时候，你即便给他很多的训练他也没办法专注嘛，所以我倾向于从他的心理层面先了解，然后到现在呢，到最近他已经完完全全的可以信任我，甚至是可以跟我透露他心底为什么最近会一直排斥训练的主因。那当我听到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很多原因呢是跟他有没有喜欢现在这个比赛项目，或者是说跟他喜不喜欢来接受我的指导无关，是有别的。然后呢我可以感觉出来他对我信任度非常高，连他的父母都这么讲。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是不要小看我们在跟人对话中你对他的每一个提问，你要试着去问一下你觉得你很尊重你很重视的这个人，你可以试着对他提问，因为你的提问会是让他得到一个很好的关心。那当然你想关心的这个人当你提问之后，他不一定会马上跟你说他的想法，可是呢如果说你可以每次一点一点的提问，然后你问问他关心他，然后你不要逼他说你要跟我分享啊，不需要，你只要试着问，你如果他没有准备好你就去跟他聊别的话题，慢慢的如果这个人信任你他也会敞开心胸的跟你分享。好，那如果到这一段如果你听得懂的人，这是一个生意经营，如果你的工作是需要跟人经营有关，那我已经分享了一个方法给你了。因为事实上结果论就是早上他持续跟我续约嘛，他爸爸跟我续约嘛，而且我还没跟他爸爸提哦，他爸爸就把钱汇过来了。因为我那个学生 他就先跟他爸爸提过这件事情了。那这个学生我也觉得很有趣，他是个很有潜力的人。那很有潜力，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很有潜力，那为什么每一次成绩就是载浮载沉的，有时候突然爆干好，可是有时候状况就是很多很多不足，或者是今天状况就很差。所以真的是那个时候一步一步聊才发现他心里其实有很多的纠结。那 我们都年轻过，都当学生过，我们心里一定都有过纠结，只是在那个年纪，因为是情感比较多，所以我们往往没有办法理性表达。那没有办法理性表达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他的父母在问他的时候啊，就比较容易倾向于变成争吵的状态，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表达，有时候会生气嘛。那父母有时候也会紧张或焦虑嘛，也有可能口气不好就吵架嘛 ，right？ 所以呢。我真的花了蛮多时间在跟他进行像这样的沟通。当然对我来说，沟通它不是一个难事啦，跟人聊天不是一个难事，然后聊出重点也不是个难事，只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个案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真的也蛮鼓励大家不要小看你每一次与人对话的这个过程，因为也有可能你无形中也影响到他，甚至是你解开他心里的结也说不定，真的这个是很有趣的。好，那我自己呢，就是目前跟这个小朋友，这个兄弟，我都叫他兄弟，合作起来，他对我给他的一些鼓励，甚至是一些方法，他是越来越受用，他是蛮会去使用，因为他父亲，他的爸爸私下跟我说，他比较能够听得去我给他的建议。可是有听过我的 podcast 前面就知道，有时候给建议其实是可能会对一个人有影响，不一定有帮助嘛，对吧？所以在给建议之前，其实我花很多时间去问他你想要怎么做。那接着呢，来到偏专业性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鼓励他，那你试试看我的方法，你听听看觉得好不好，然后我再跟他讲，然后他才说嗯，好像不错，可以用。那前提是我有持续的先问他想要怎么做，而不是一昧的只给他我认为好的东西，那这样子就会有反效果了。所以同样的呢，今天早上有另外一个家长跟我联络，他也想把他的小孩推荐来给我上课，他小孩也是学生，欸，也是个选手。那对不起，那我问了这个妈妈，说你的小孩有准备好或是有想要被接受训练吗？那妈妈的回答是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跟他说，他跟他的爸爸都觉得他女儿应该要被训练。那我说，我鼓励你先回去问一下，问问你女儿的意愿。如果他有想要的话，我们再来提供，比如说一次的咨询见面。那因为我跟他说，有的时候呢，求好心切是我们，但是我们都会忽略了当事者的感受。那事实上呢，他后来回去问之后，他女儿其实最近也有课业压力，因为在学生时代你当选手除了上课之外你还要练习嘛，那真的很累嘛。那可能又因为青春期的关系，所以很多事情跟想法他是不想接受也听不进去的，就是比较叛逆嘛 ，right？ 所以他妈妈也觉得，哦，好吧，那也只能这样。我说没关系，我就跟他妈妈说没关系，你就回去之后呢，你只要持续的问他，上一次问你要不要上课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那如果对方，如果你女儿说不要的话，你就不要多言，你就 OK， 尊重她就好。你要给她尊重，尊重她的选择跟想法。那我也鼓励这个妈妈，你问完之后啊，你要想办法抑制你很想要给建议的冲动。然后那位妈妈就在笑，她说：“对对对，当母亲的都会，父母都会想要多讲一点。”我可以理解，我真的可以理解。我自己有时候对康娜，有时候也会不自主想要多讲几句关心，但是我更多时候也会试着选择信任他，他明白了就好。当然康娜不是笨蛋，他康娜是个比我还要聪明的人，婚姻还是要经营一下自己都觉得好笑。那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是有一个客户要来找我，但是我把钱推开了，听起来有点像这样。连那个妈妈都说，哇，有钱你不赚。我说有钱当然干嘛不赚，可是呢，我更想看的是经营好这个客户，跟我不想让你们的钱浪费。那因为我蛮有自信的是不会在我这边浪费，因为我相信我的服务嘛。但是总觉得是如果这样就是以这个世界里的那个女儿，就是这个妹妹，好，我们称妹妹，她意愿不高。当然她有可能来上课会因为我而开始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因为我有好多学生都是这样子，来跟我认识之后呢就改观了很多想法。可是呢她现在毕竟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有可能呢她可能来了之后又不想来，那或者是来的时候上课哩哩啦啦，这也有可能是一个风险嘛。所以我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帮她守好她的风险，不要让她的财，不要让她的钱财过度的浪费掉，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惜。那我也比较倾向于尊重客户的感受啦，这是我以人为导向的这个，我几年来，七八年来，我不对，在健身产业十几年来，我经营的方针也是我不断累积，然后我在我的这个教学上，无论是健身教学或者是顾问咨询上，我很看重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人为导向。 所以呢他就是先这样子，他就回去持续的关注。好，那我也蛮就是我说你可以观察啦，如果最棒的情况就是女儿自己主动有需求的时候，那这样的合作的促成几率就是绝对 99% 了吧，对吧？好吧，好，所以以上呢是我先跟大家闲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沟通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沟通就是这样，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下，有可能现在没有什么，没有获得什么，但是未来会有无限更多的可能性，因为至少你会留给人家心中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也很棒啊。那反正那另外呢，因为他妈妈也是我团课的学生嘛，所以未来还是有很多机会交流，我们还是可以从旁去给予很多的协助，不一定要上课啊，我也可以告诉他他可能现在有什么样的心态状态， 我可以用健身教练角度给他什么样的鼓励，或者是妈妈不知道怎么沟通的时候，人难免都有盲区嘛。当然我没有当过父母，我没有资格以父母就是教他怎么当父母，但是单纯看沟通，基本上他妈妈有问题的时候，我也会告诉他可以试试看怎么沟通会比较好，对，这个就可以有更好的交流，这个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关系建立啦，好吗？好，这是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了，那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咯。Yeah, 各位觉得到底能不能靠投资股票来实现财富自由呢？这个问题我觉得留给大家三秒的回答。好，停，我觉得是可以啦，我觉得是可以。但还是要回到一个比较思考层面的东西，思考面向的部分，就是你自己对财富自由的定义是什么？这个还是每一个人不同，你知道吗？我觉得财富自由的定义，在你如果网络上找，一定是你的被动收入大过于你的主动收入嘛，对不对？那我之前有听过，也有一个是教财，跟财商有关的一个算作者，因为他有出书。然后我是听 podcast 之后听到他，但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了。那他解释了财富自由，他分财务跟财富。那我觉得他的解释我蛮喜欢的。财务呢，可能就会跟你的钱财有关。比如说你的存款，但是财富有可能是心理富足有关，所以有可能在财富这一块呢，各位已经自由了。也许你的生活让你感觉到很满意，你感觉到很幸福，你的朋友、你的家人都很好，然后呢，你的内心每天感觉到富足跟感激。即便你有的时候偶尔会遇到挫折，但是多半时候呢，你的心情是更处于正向状态。那其实是一个财富自由了。对，这点你已经自由了，至少你的情绪是控管的很好的、啊。那如果是你已经做到这个的话，我觉得很恭喜耶，真的。那人一定会有挫折，这是一定的嘛。只是说多半时候，如果你可以更多的比例去调节到偏向好的部分，那 OK 啊，很棒啊，对吧？好，但是呢，回归到投资这件事，股票投资这件事情呢，所谓的财富自由，当然毕竟还是指的是你的被动收入要大过于你的主动收入嘛。好，可是呢，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它是有一点 有盲区在的，不然我不会提出来。因为你要如何在股票里有很大的获利，说实话，大部分很多你现在看到的很多的什么老师，或者是有一些很厉害什么已经财富自由会教你的人，什么教你财富自由的人，他们要嘛就是有杠杆过，就连股癌就是一个台湾一个 podcast 很有名的专讲投资的股癌谢孟公，他也讲他早期也是有开过杠杆啊，因为开杠杆才会有那个倍数成长，你才会有可以用更少的资金换到更大的那个获利回来嘛。当然它风险也大嘛，那所以是不是开杠杆？然后杠杆还包含什么？比如说像融资、期货、选择权、当冲这些都是嘛，这些都算是一个高杠杆可以去做的嘛。那再来就是你看有些老师他们是存股，所以他存很多年呢，存超久，存超多年呢。你知道像我蛮喜欢的一个就是纯股老师，那他叫做陈崇明，他一年他就在他自己在节目上都会分享，他一年可以领六百多万的配息，六百多万，然后他的中信金吧，对的股票持有，我记得有900多张，好像1000张有，哇靠，那多少？那花多少时间累积下来的？所以回到一个本质，就是如果你要在靠股票财富自由，首先，你如果没有开杠杆，那显然你的本一定要更多嘛，本多终胜嘛。因为毕竟股票是一个真正的赢家，我个人觉得大部分还是主力啦，就是那些真的超多资金可以轻易的控制整个市场的人嘛，或者是所谓的散户里的大户嘛。有些散户超猛，他们就是可能靠期货当中，他们有一些的交易金额啊，可能破亿的、欸，那个都很大、啊。这是我理解的啦，好不好？这边是我理解的，所以能不能靠财富自由，靠投资财富自由，我觉得可以。那 我觉得还是要理解，就是你要怎么样一步一步有策略的去建构你的，让你的财富变多。那新手来说，大部分一定都是你的资金使用有限嘛，对吧？资金使用有限嘛，所以你不可能把你一个月的薪水完全都投进去你的股票里嘛，更不要讲你如果 all in 了一个更可怕，对吧？所以我们就要思考的是，我们要财富自由，但是我们也要认清一些现实。那这个时候呢，就必须思考一件事情，时间成本就是你的复利来源了。那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听过，就是什么像持续买进也有讲嘛，其实就是不断的买，让时间去复利一切嘛。那巴菲特也讲过嘛。可是关键就是在于你过程中，你到底你的耐心能不能够足以让你应付这么久的时间去不断的投资，这是一个。那如果你听到这边，你发现哇，我其实没有耐心的，而且你已经有在买股票，然后你每天都一直打开 app 只看那个未实现损益里面的钱到底是正还是负，你很纠结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这个现阶段呢、啊，你要觉察一下，我到底适不适合以股票来赚钱这件事情，因为你的情绪可能已经受损了，不是受损，靠腰受影响了。那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样增加财富？我鼓励还是一个回归到一个最本质的行为，也是蛮多存股老师会讲的，你现有的工作，你的本业你要抱好啊，在你的本业上面好好努力啊，那。对我来说，工作态度通常也会有可能等于你的投资态度，或者是你的投资成效。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有一个人很想要靠投资来获利，那肯定是因为他觉得本业工作的薪水可能不够嘛，对吧？那可是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工作领域里尝试着让我的薪水增加，去找到像这样的方法，无论是你去接受某个新的挑战，又或者是你为公司开创了某一个新的价值，所以你有一个谈判筹码，这都是可以帮你加薪的机会嘛。再不然就是你换一个可能薪水更好的工作，但是你要领很好的薪水，往往一定要伴随着风险，这是一定的。你不可能有低风险高收入，真的，我目前是没听过了，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bug， 就是大家对风险的认知不同啊，说不定你扛风险能力超好，你别人觉得是超级无敌大风险，对你来说没有，这没什么。好，那你就是奇才，你真的就是奇才，好不好？所以工作这是一个要先做好的，如何先在你的工作里创造足够的现金流，然后有更多的钱可以放入股市，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好。我觉得用工作跟股市，对不起，利用工作来帮你开杠杆的一个好方法，所以。有些人他转全职投资之前，就是全职交易者之前，他一定是他的本金已经有累积够多，那个本有够多，他才有办法去做。你不会是一个人一个月可能领个三四万，然后也没什么存款，就说我要当全职交易者。可能之前有，好像在疫情那个时候有一阵股市很好，然后有很多的少年股神，但是后来全部死光了嘛，因为他们可能说不定很多都跑去就当全职交易者，就后来发现多头市场你怎么做都可以赚钱。其实最近你仔细看，最近台股也都是破两万嘛，这也是个多头啊。所以如果你有认真每天一直看股票，甚至你快速换股票的话，应该你都有赚到钱，因为最近一直每个礼拜。都一直在轮动，甚至每天动很快，超级无敌快。今天可能涨电类，明天就涨 AI 之类的啊。所以就是还有涨别的，还有什么散热那一些 CoWoS 先进封装什么，都是一直在动。所以如果你有抓得好的话，你应该有赚到钱。但是有多少人可以有这样的时间去研究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啦，这边这一集毕竟是投资新手的角度来聊这个话题，我真的还是鼓励新手们。先在你的本业好好的去壮大，去找到更好的收入之后，你觉得你够稳了，你再把更多的钱注入到你的市场。但我不是叫你股票也不要投，只是说我觉得更多时候你要关注的是你的本业。那相反来说，如果你在工作上面你都不愿意要花一点心思去想怎么样让你工作变得更好，然后创造更多的财富，或者是说你老是觉得我薪水低，就是公司都不给我高一点啊，我薪水就这样子啊，上不上去啊，你永远都觉得我只能这样，或者是都是公司不给我多一点钱，老板很小气的话，那我觉得你进股市市场里面，你可能，我其实我自己会觉得你应该也不容易赚到钱，因为在股市里其实也跟你在工作一样，它都是你要主动去想，要去看，要去做一点功课。你不一定要像有一些很厉害的投资者，他们还要去研究产业的所有的内容。 比如说现在这个产业半导体在做什么，那什么东西什么上游厂商跟它有什么关系，回答 NVIDIA 最近出了Blackwell 的这些晶片，那台厂有谁受惠，你可能不一定要做到这些事情，但是你最基本的你也要了解，比如说假设你要看银行股或看 ETF 它是干什么的，那它的报酬率现在如何，它配息状况如何啊，等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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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那如果它是高股息的话，那高股息有什么风险，这些你还是要了解一下吧，你不了解的话就傻傻买商品，其实我觉得亏损的风险真的很高，当然这是我觉得啦，好不好，这是我觉得啦，好不好 OK， 所以第一个盲区就是到底能不能靠投资股票来获得财富自由，我觉得是可以，但新手来说呢，我们开杠杆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的本业做得更好，然后拿本业更多的钱去注入到你的股市里面，然后在股市里面也是钱滚钱，那在股市里无论你是要做价差或者是你要做存股都没有关系，我觉得都是你的选择，好吧。好，来，那我们来聊第二个，就是关于无脑投资真的存在吗？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无脑投资这四个字，那简单来说就是你不用像我刚刚讲那么麻烦的去看一些什么产业的相关的厂商供应啊，是一些什么产业链什么的，然后你可能可以买一些纯股标的啊，就好好的就是一直买入进去。可是呢，真的有无脑投资这件事吗？其实我自己不这么认为。那我也觉得当初设计无脑投资这四个字，这只是个噱头，这是个名词吸引大家嘛，那它背后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无脑啦，各位，你要买 ETF， 台湾现在有多少台股现在有多少 ETF， 你不做功课的话你哪知道你要买什么，对吧，你不做功课你哪知道买什么，尤其是最近这阵子很热门的00940嘛，还没有上市嘛，4月1号嘛，对不对，那跟他一样的还有什么00939，那你知道这两只在上市之前啊，网络上就在讲他们要来打造一组周配，他不是月配吗，那因为他们的股利发放号刚好就是一周940一周939一周940，哎，一周940一周939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也忘了，反正就是什么周周配，反正 anyway 他是可以一个策略，那你这个你也要去了解吧，才能知道说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如果你要买的是什么样的 ETF 有很多种类嘛，毕竟 ETF 就是去买所谓的一篮子的股票，也就是说我去买各个公司的成分嘛，然后买进来嘛，然后做成一个商品嘛，一个金融商品，然后贩售出去嘛，那每一个商品有它的主题存在啊，那你要买哪一个你也要做功课啊，那到底买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不好你也要做功课啊，所以没有无脑投资的。再来一个就是很多人会选那个 ETF 的决定策略来自于他们在上市之前会公布他们的回测，也就是回测他们的绩效报酬率，然后但是你要记得它是过往十年啊五年的什么回测报酬率，可是那都是过往啊，所以你还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嘛，但所以呢你只能去做什么，去看一下他选什么成分股，他是什么主题，那这些也是功课，所以好像很难无脑投资齁。那最后一个涉略到一个最大家一定很在意的问题，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你什么时候你要亏损的话要出场，就是讲停利跟停损嘛，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要主动去设定一个策略，所以我不觉得无脑投资存在啦，所以我反而相反的鼓励就是听众朋友们要一定要去做一点点的功课，如果你看了，如果你是假设你是听别人告诉你，或者是你看新闻有，或者是媒体有一些最近有一些消息告诉你可以买什么的话，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只去看它可以获利多少，而是要看它到底是在做什么的，那它的绩效好不好，你应该要关注的是这些，还有它选的成分股有哪一些，如果说呢他都选的都是跟比如说环境有关，有可能他是低碳嘛，对之类的，那如果他都选的可能跟车用电池有关，有没有可能他是跟电动车有关的一档主题型的 ETF， 这些我们都要了解，还有如果他都是选的跟市值型大盘市值就是会影响加权指数的，比如说台湾大盘大部分我突然不知道怎么解释，也靠突然打结，抱歉，就是它的成分，我说什么台积电、联发科这一些，我们叫做市值型的 ETF 的话，不分产业，就是直接去网罗，会直接对台股最有影响的那些公司的话，那叫市值型 ETF 嘛，比如说0050就是一个嘛。那这一些的话，你要买哪一种，对吧？你要买哪一种，这个就是你要的一个选择了，对吧？ 好，那如果说你觉得，如果你觉得 ETF 真的哇好多，你也不知道怎么买，那你要怎么办呢？是不是你也可以考虑去买台积电啊？当然，我现在不是报名牌哦，我只是在讲一个逻辑的部分。你也可以买台积电嘛。那可是呢，那为什么要买台积电？大家为什么都想买台积电？因为台积电现在就是台湾最稳的一个护国神山，这大家都知道嘛。那接着为什么要买它？因为它有明确的趋势，全世界都需要它。然后它现在又在日本熊本厂有建厂嘛，熊本有建厂嘛。那因为它的半导体嘛，是不是代表着台积电就是全世界需要的需求嘛？对，那假如今天全世界不需要台积电，那就不需要买台积电了。可是事实上，现在全世界是需要台积电的技术，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哇，任何的 AI 或者是所有的加速或者是什么运算、云端运算要很好，都需要用到什么半导体，那你就知道了。哇，台积电是可以买的，那是不是你就知道有明确的方向？那台积电很贵啊，你也可以考虑买零股啊，对不对？那这一些过程都是什么？你还是要做功课啊，不然你怎么想得到这些事情，对吧？好、哦，哇，那台积电不错啦，台积电不错啦，就是我觉得，但是只是很贵啦。我觉得如果新手没有钱的话，那你也不知道买什么。如果你但你也很想先进市场的话，那台积电存股的那个零股，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大部分。所有的就是都看好，包含我身边的资深的那些投资客都很看好台积电可以上到1000啊，这额外闲聊啦。那基于这一点，因为台积电如果涨一块会贡献8点给加权指数嘛，那如果它到1000破1000的话，哇，那台股到时候上到2万5没有问题，现在已经都有在过2万，到2万5说不定没有问题哦。好，这是乘法，乘一乘就知道了。可是中间有一个 bug 叫做时间，未知的时间，也就是我们不知道要花多久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假设如果你听完这一段，你是冲进去买台积电，代表盲区又来了，你又忘记思考了那要多久才有可能到这边呢、啊？我个人也一定看好台积电嘛，因为事实上现在全世界很多消息都是利于 AI， 然后未来的人工智慧、未来的世界发展都需要用到半导体，都需要用半导体嘛，就需要台积电的功嘛，而且大家也需要台积电的技术嘛。不就是因为没办法，就是没有人，现在没有人做比台积电好嘛，所以说需要它。你看，连台积电都自己都要建 CoWoS 先进封装厂了嘛，对啊，所以你看，他因为他要自己做这个来，然后来，反正就是要增加他的产量出就对了。好，那过程中有很多的那个过程，所以但是有一个就是重点就是时间成本。好，就是时间，你是未知它什么时候会到那个价格，所以假设你现在买了，觉得它现在开始跌回600多块，就说靠，怎么赔成这样子？怎么那么烂？不是说很好吗？时间呢，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有无脑投资吗？没有啊，你还是要做点功课吧。做点功课呢，你才更知道，如果它下跌的时候，没事，正常高档会回档修正。我还是要提一个，我记得我其他集有讲过，以前我们在上飞轮培训课的时候 ，Rex 老师跟我们讲的，训练有的时候有退步才会有下一次的进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生道理，用在人生很多事情都一样的。股价呢，上到高档也会回档，就是这样。好，那额外我们来聊一下 ETF 高股息。好，最近呢，最热的绝对是月月配嘛，高股息940嘛，那跟他一样很热的939已经上市了嘛，结果呢上市第一天差点破发嘛。那所谓破发呢，帮新手投资朋友呢补充一下什么意思，破发就是第一天呢应该有甜蜜期，结果他就一直暴跌下去嘛，然后呢到今天呢已经跌破他的那个上市价格了。所以你知道，我就看了网路上就是有张贴的，就是他今天的成交时候的各个买卖的那个数字金额，有一堆人卖87张，也有人卖一堆人卖174张。我就看网路上，我觉得很好笑。那意思是什么呢？87是87嘛，174张代表什么？一起死嘛？听起来好黑暗，好可怕。那但是事实上呢 ，ETF 就跌了。可是那你说高股息这一档真的不好吗？这边我要简单的帮各位很简单的补充一下，就是 ETF 毕竟是基金，它不是股票，所以呢它会有所谓的净值跟折溢价的问题。讲白话就是投信公司跟造市商呢，只要看到这一个 ETF 飙超过一般的它正常水平，他们就会拉回，跌到底基本上应该也会把它拉回，所以理论上应该是不用担心啦，逻辑上来看是这样，但我也不敢保证。 只是说呢，成长性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上一集的开头也有讲嘛，高股息的问题就是你可以配很多息给你，但是不代表 这个股是等于是成长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当然最希望的是公司有持续成长，有配息给你，那是最好的，对吧？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放在个股好了，假设你买了某某鸡腿公司，然后呢，公司呢奇怪哦，都可以配很多息给你，可是它的获利都没有增长，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怀疑，哎，其实公司没什么在赚钱呢？那他为什么可以配那么多息给你啊？有没有可能他最近去卖了些什么？比如说他有名下有好多地，他把它卖掉，所以有这些钱多很多钱来配给股民，所以股民就很开心领了很多股。可是呢，存在的风险就是啊，但是这间公司都没有上涨，股价也没什么动，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注意到这个风险，好不好？所以这个还是一样，就是没有无脑没有无脑投资，我觉得还是要做功课啦。那如果听到这边你觉得很复杂，没有关系，至少就是你开始尝试去多看一些资讯就好了。那我这边也是分享我的资讯啦，但因为我也不是什么看什么估值啊 EPS 这些产业挂的，我也没这么厉害，所以我只能分享我自己体验到的事情给各位，好不好？那哎，一样补充一下，如果你有投资老手，我刚讲有问题的话，真的欢迎你留言纠正我一下，或然后跟大家分享你的看法，好不好？大家一起交流，好不好？因为我也是持续学习当中。好，那第三个我觉得盲区就是在于关于我想讲一下定期定额这件事情。定期定额到底能不能赚钱？我觉得长远来看，有些人他们去算那个长年的回报率其实是还好啦，可是我觉得那个重点是你选的标的是什么。那第一个呢，通常定期定额一定是你也想要存股嘛，对不对？一定是想要存股，存到有一张嘛。好，所以我觉得本质逻辑先来看，如果你要定期定额的话， 你除了想好你一个月可以拿多少钱之外，我觉得你的关键重点会是你要，首先你要存哪一只股，第二个你预计要存多少张。比如说你设定目标，你可以设定半年、一年或两年，你要存多少张，然后再来你就要去看一下你现在的这个你的固定存的这个钱能不能存到这些张数，这些是数字是可以换算出来的。那我举例好了，很多人会买台股就是要买 ETF， 最安全会买0050嘛，这个是绝对，就算你还没有出入股市，但是你大部分都听过的0050嘛。好，那今天0050呢，在收盘的时候，收盘价是157.2块，也就是157000。好，我们算157000就好了。那假设呢，我们假定现在呢，你看你的能力比较好，你一个月可以定期定额存个10000好了。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要存到157000，你可能一年也存不到，因为你一年一个月10000，一年才120000哎。所以你根本买不到一张啊，所以你有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大概约我们算一年，算一年半好了，一年半才有可能买到一张，因为中间也有可能有波动，说不定它中间股价又上去了。你又假设它现在157嘛，说明假设你买的过程中它飙到165，哇靠，等于说你要追到165的时间又变更长嘛，所以是有可能你一年半才能买到一张。那假设如果你又想存到我到退休60岁的话，那你都可以去算一下，其实到你设定的年纪的时候你才几张，那是不是好像某方面投报率有点低？因为我自己是绝对不够，真的是我都是要，我就是整笔下去买的，我自己是这样子啦。那当然我可以理解很多人他是资金用度使用有限嘛，那我觉得有限的话，你就可以去找相关有没有类似0050，然后也不错，然后价格没那么高的股票去买，我觉得就 OK。当然 ETF 整体来说，因为它会有成分股更换的问题，我是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安全啦。不过还历史上还是有被下架的 ETF 的，是有这些被下架的商品是有存在的，所以任何事情没有绝对啦，好不好？好，所以关于定期定额的部分呢，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大家在定期定额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注意过程的盲区，你的张数，然后你投注的资金跟你选的你的标的到底能不能让你有效的存到一张，这个是我觉得要注意的地方。那同样的用不论它不论是 ETF 或者是个股标的都是一样的，好，这点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可以思考一下。好，欸，我刚好有想到一个，每次都这样讲一讲就忘了，好，忘记了，算了，放过啊！我想起来了， 那另外一个定期定额，还有一些人会选定期定额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可能就是他的资金控管不是很好，所以他才会用这样的方法，有点强迫储蓄嘛，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过呢，同时之间你也要去正视一下你的本质问题，因为你的问题就是在于你没有办法好好控管你的资金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还是要解决的，不然也有一天你可能会在其他地方花太多钱，所以东墙补不了西墙，西补东之类的补来补去，你的总资产没有增加也不行。所以这个是一个偏向行为啊，偏向行为改变，好吗 ？OK， 好，那目前我分享的三个盲区，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收获。那最后呢，我在如果你有看下面的我写的大纲内容，就有看到为何赌是股票市场的本质逻辑呢？就是我鼓励大家要做功课，我绝对鼓励大家要适度做点功课。当然，你要做什么样的功课，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任何方法其实都还可以赚，都是可以赚到钱的，都是可以赚到钱的，好吧？就算你只看，你用均线，你用技术线来看，你也是可以赚到钱的。那均线你就不一定要看什么 EPS， 都不用管了，不一定要看啊，不一定要看，好不好？但是如果你有看的话，至少它是一个不错拿来参考是不是好公司的一个标准。对纯股族来讲是这样，好。那为什么是赌呢？就是无论你今天功课做的多有多细，或者是你看那些每天晚上，如果各位你有转电视看一些财经节目的话，你看他们讲的跟真的一样。我不是批判他们说谎哦，只是说大家讲的很有希望，很有希望，很有希望，很有希望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不能忽略一个本质逻辑，就是我们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既然如此，这不是一个赌吗？它就是一个赌博，只是我们将这个风险尽量降低再降低，然后来面对明天未知的开盘。台股九点开盘嘛，一开盘就知道了，其实就是这样啊。好比说很有趣，我举个例给你听啊，去年 AI 就是这样嘛，辉达只要股价有上，台股供应链，比如台股相关供应链，伟创、广达之间基本上英业达大部分都会上，尤其是广达，对不起，尤其是伟创都会上。那今年就不一样，这阵子前几天就好了，那个 NVIDIA 就开了他们的 每年一度的一个大会，好，跟 AI 有关的晶片有关那些，黄仁勋开的。然后呢隔天伟创没有动啊，所以这就是不一定，你知道吗？真的是不一定。当然有可能他还没发动，但是事实上就是你有很多明天你是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只能怎么做？做好功课，然后呢把你的钱放入市场，接着呢如果你看好，这是你所选的决策，或者是你的选择，那接着就是由明天的市场来帮我们验证真伪，就只能这样子。那反过来说，我们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说你又想要靠股市来慢慢的获利，改善你的生活的话，那你可以想一下，如果功课都不做，那有多可怕，好吗？好。我目前有预计啦，就是有这个构想啦，就我会努力让我的构想变真，就是因为下个月是我的生日嘛，我想说来做一点回馈好了，所以我有在预计做一个很少人的，大概四个人的一个新手的一个股票投资的分享会，就是在线下我再跟大家好好的分享。那线下分享的优势在于因为有互动，可以给更多可能我在录节目的时候不见得会想到的问题。那同一时间呢，因为本人我一定会带各位做自我觉察，所以如果我有开的话，如果假设你有幸而我有荣幸看到你出现，那其实你也可以在现场边透过学习边去自我觉察，你面对股市的时候你可能是个怎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哦，你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就好比当我真正赔钱的时候，我才发现看我赔钱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心痛，我原来才知道我扛风险的能力超大。所以这也是个自我觉察，好吗？那我还在构想，如果确定的话我会尽快公布讯息，但是场地绝对是在高雄，好不好？就是一个这是一个我只是一个我想做一个回馈的一个分享，反正我只是很喜欢分享。那我这次我想分享的关于投资新手的一些内容，也把我之前录过的一些 podcast 内容把它整合一下，这样子好不好？好，那最后就一样祝福大家，就是股市都能够赚到钱，你的工作也可以赚到钱，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一起加油。那我们这集就收听到这边咯，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你留言让我知道咯，我们下次听，拜拜。